弟兄姊妹早晨，线上的弟兄姊妹早晨。让我们一起有祈祷的时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多谢你，当我们每一次举起饼举起杯的时间，都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不配。多谢你俾我哋能够近前你来，多谢你俾我哋能够成为天父嘅儿女，多谢你俾我哋今天有言说神嘅道嘅空间。求你去高抹孩子嘅唇舌，将道去打开，求你嘅灵亲自去喂养喺一度每个嚟到你跟前嘅人，让佢哋饱足而回。我哋咁样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在今年的七月开始呢，跟大家一起去看提摩太后书的。那七月一号至二号的时候呢，我就讲了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那我用的经文呢，就用了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和马太福音五章八节。那马太福音五章那里呢，其实是一个登山部分。其实是讲及到天国子民呢，它有些什么的特征的。那我就用了一段经文来去讲清心祷告主的人。这个就是七月的时候。在我开始今天讲到之前，我想分享一个的见证先的。就毛国明弟兄，其实他在6月12日在2012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并且加入了我们教会的。当时他是患了癌症的，他的女儿 Christine 毛丽丽姐妹就带领他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也都在福音主日里面是决志的。后来呢，即譬如无论我们教会的基督徒的医生，我们当中的传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一起牧养他，让他真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呢，我自己很喜欢的，是约翰福音4章24节。经文咁讲到话，他们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呢句经文系成日提醒我哋咧，报道嘅时间，我哋去宣讲神嘅道，但对方可能因着你嘅缘故，佢会信耶稣。但我相信嘅就系，当人与耶稣亲自相遇嘅时候，佢要同主耶稣建立一个好亲密个人嘅关系，先系真真正正系拥抱到呢个信仰。毛国明弟兄佢喺今年嘅3月24日安息主怀，喺安息礼当中，佢女儿分享咗一个见证。阿佢先因为外游，佢今日先翻到香港。如果唔系咧，其实我想请佢上嚟讲，应该会原汁原味多啲嘅。咁咧嗰日佢分享嘅就系话，毛国明弟兄佢喺医院3月24日嗰日咧，佢打电话俾毛太，就话俾毛太听，耶稣话俾佢听，而家要接佢翻天家啦。咁就同毛太道别，亦都道谢。跟住咧，毛生就执好医院嗰啲随身物啦，挤好个袋啦，跟住将个杯洗干净，跟住咧佢就系啦，翻上个病床度，咁跟住佢就喺医院里边安息主怀。咁我估其实喺呢件事上咧，其实喺安息礼当中，我哋听到个见证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嗰刻好震撼啦。不过可能因为我讲得唔好，所以见唔到大家好震撼嘅样啦。咁我自己好震撼嘅就系因为，当我哋好想带人去认识耶稣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唔肯定，或者我哋唔知道边一个真系重生得救，我哋都唔知边一个真系属天父嘅儿女。但我觉得点解我用咗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嘅就系、是。因为今日宣讲的经文的22节当中，他说你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是凭着这份信心，凭着同我们整个的群体一起去追求，我们只是盼望的就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见证受苦者得平安、得安慰，是相信是每一位传道者他能够突破患难、积极去传扬主的道里面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在罗马书十章里面讲到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如果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如果没有传道者， 又或者传道者重要吗？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是一位传道者。今天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作主的贵重器皿，我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的平衡经文，用了使徒行传和哥林德后书，让我们一起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读。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贵重之用的，有作卑贱之用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也成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咁咧喺七月讲到嘅时候咧，我同大家分享咗我睇咗一本书，佢个书名咧令我自己好吸引我，系拥抱危机的侍奉传承，拥抱跟住传承呢两个字咧，其实系好有张力嘅。咁我哋喺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拥抱这个危机，或者我们当中的危机是什么呢？危机和传承之间的张力，其实当时使徒保罗又面对什么样的危机呢？当时大约在公元66年左右，其实保罗是第二次在罗马被囚的，他很清楚知道他化妆要殉道，他怎样去准备传承呢？其实在当时他的环境，或者当时即是譬如如果提摩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如果在当时的教会的环境呢，其实是面对着内外的忧患。如果我们根据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那里讲到说亚西亚人多人地去离弃他。所以其实保罗是感受到一份孤单的，就是身边的可能即是同行者，其实都可能因着一些不同的原因压力地去离开了他。外忧内患，亦都当时是面对紧一些假的教师啦，在个群体当中是做一些迷惑的工作啦，这个危机啦。所以当他在囚的时候写了这一卷的提摩太后书，正正就是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一些的祝福，是啦，祝福他两件事：第一，持守真道，站立得稳；第二，要讲传福音。将保罗所教导的要传开，成传开去，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就是保罗他在危机当中他怎样拥抱，他知道他避不了这个危机，但他都是不忘记去要传承这个福音。提摩太后书一共有四章，其实如果我们用时态分呢，其实第一章是讲及保罗去描述从前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经历，甚至面对过一些事件。跟着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是他前瞻他即将要面对一些处境，特别是他即将离世。而第二章呢，就是可以说是现在的，是当时保罗当时面对的处境。咁喺呢一度咧，其實佢喺當中裏邊咧，佢係寫俾提摩太啦，但係亦都係寫俾每一個願意去侍奉跟從主嘅人，係作為主工人，一同係可以應用一啲嘅教導。喺第二章嘅經文裏邊咧，一共有六個嘅比喻，好生動地咧去描述到侍奉主嘅人咧，其實佢點樣去承擔这一份的责任，又或者他生命有什么质素，有什么态度，甚至有什么责任他要承担。这六个的比喻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第一就是精兵，第二就是竞赛者，即是跑手，第三就是农夫，第四就是无愧的工人，第五就是洁净的器皿，第六就是主的工人。在这六个比喻当中，是唯独器皿是一个物件，死物嚟嘅，咁系用咗一个物件嚟去形容主嘅仆人同埋主嘅关系。咁所以今日里边咧，我哋聚焦咧就会睇二十至廿一节啦，讲题系作主的器皿。咁咧喺当中里边，我好想大家去沉思嘅经文里边，头先我哋读过咧，其实佢讲及金器、银器、木器、瓦器，边一啲系作贵重嘅用途咧？哪一些是作卑贱的用途呢？在当中里面，我们怎样成为贵重的器皿呢？瓦器这一种的材质是怎样，可不可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到最后我们一起去反思怎样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第二十節的經文一開始就講到大户人家。咁呢度咧，其實我哋可以去想象到保羅可能係引述翻當時以弗所嘅教會嘅處境，當中有一啲嘅富户，佢哋屋企可能有一啲係啦，即係富户啦，可能有一啲好貴重嘅器皿啦，一啲嘅擺設啦。咁但亦都有一啲日常嘅工具咧，係成日使用嘅。咁保羅用咗四種嘅物料嚟去形容佢哋啦。咁亦都因著佢哋嘅功用嚟分開佢哋貴重嘅器皿同埋卑賤嘅器皿。卑賤咧，其實係解唔體面或者係唔尊重，但其實亦都可以話其實係可能放喺廚房啊，放喺廁所啊嗰種嘅卑賤啦。亦都因为呢啲卑贱嘅器皿咧，可能经常使用啊，咁就可能会有破损啦、折旧啦，甚至可能佢哋嘅价值可能比较卑微啦，可能其实可能用完即弃啦，我大家好多嘅即系纸杯纸碟啊，嗰啲可能就系一啲卑贱嘅器皿啦。喺第二十节咧嘅一个比喻之后咧，其实第廿一节咧就系讲及佢嘅应用嘅。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了，如何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呢？咁呢，如果在经文当中，其实是很直接用了一个假设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结果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相当直接，只是争在你愿不愿去跟从。是啦。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去深思呢段嘅经文呢，其实里面呢我哋要问一样嘢，人若自洁㗎嘛，咁你跟住就会问，喂点样自洁先，我攞去星盘我洗洁精去洗咩 ,ok? 咁呢自洁呢个字呢，其实喺圣经里面呢出现咗两次嘅。除咗呢段经文之外呢，另外就係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当我哋去尝试去解释经文嘅时候呢，我哋一定要去遵守经文嗰个框架，即係嗰个边界，你唔可以离开嚟去自己去诠释你想要嘅嘢。咁所以我哋就尝试睇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点样讲。既然你们是无教的面，就要把旧教除净。教其实这个呢，其实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其实通常都是一般指向一些负面的影响。而特别大家留意到的，只要有一点点的教，就可以将整个面团发起来。所以你可想而知，其实一点点的罪呢，其实都可以很破坏个群体咯。所以我们不可以小看。好啦，跟住我又再重返21节嘅经文嘅上文下理，尝试去理解究竟点样自洁呢？十九节佢讲话要离开不义，下文就係话逃避年轻人嘅私欲。其实总归而言嘅就係话，不义其实就係一啲凡係同真理违背一啲嘅言语行为，神都係看为不悦。又或者私欲其实就係可能讲到一啲嘅贪欲啦，讲到一啲嘅情欲啦。咁呢个就可能教导到我哋点样去自洁。我唔知道当我哋去静低落嚟，我哋要问一问自己嘅就係、喺生命当中有冇一啲人同埋事，佢係拦阻到阻碍咗你去跟从主，专心跟从主嘅呢？有冇一啲唔恰当嘅关系係神唔喜悦嘅呢？一点点嘅罪，你有没有一些沉溺的行为，物质、情欲、赌博、投机等等，神提醒过你，这些一点点的神都不喜悦的呢？你愿不愿意去自洁呢？有没有人知道这一套的工具在哪里？是啦，西福有知道的。知唔知道呢个攞嚟做咩功效噶？系啦，但系咧我嚟咗咁耐，系啦，呢个都俾人挤咗喺厨房啦。OK， 咁咧呢套系银器嚟嘅。大家如果留意到咧，佢有一啲咧系变黑咗嘅。其实系好多时候，嗱，我唔识嗰啲咩化学反应嘅，我只系喺网上抄，即系佢唔知氧化啦，总之有一层黑色嘢喺度啦。我特登将两只放埋一齐啦，咁大家见到一只好靓仔嘅，系咪？咁通常而家依佢嘅功效咧，就系我每一次如果我要去医院做洒水礼咧，我都会揾啲洗人水擦靓佢，然后先攞出去用嘅。OK， 好啦，咁啊俾大家睇下一个奇妙嘅功能。我哋最近买咗支新嘅洗人水，咁我又再擦下佢咯。 咁咧，其實可能表面咧見到兩隻，可能有一隻好黑，有一隻好似都 OK 啦。咁但係原來再用洗人水再擦下佢嘅時候，其實佢都好多污跡嘅。我唔知道咧，你會唔會都會覺得嘅就係有時我哋都會用咗比較相對，唉，見到人家好糟糕啦，即係人哋即係曳啲啦，佢要做多啲自己。其實咧，你自己可能都會沾沾自喜，我覺得我 OK 嘅啦，神好悦納我嘅啦，我唔需要做啲咩特別嘅認罪悔改啊、自潔咧。其實係啦，即係譬如係我哋仲有第三隻杯嘅，即係如果你想做呢個實驗俾啲細路仔，如果隻仲黑啲嘅，你可以去攞嚟做洗下。喺個過程當中，讓我哋都要反思嘅就係原來可能一點點嘅神都唔悦納嘅時候，都提醒到咯。其實自己我哋唔係需要比較去我哋需要幾嚴重先需要自己，唔需要。呢個係我哋去親近神嗰份關係，我哋去一個我哋嘅生活嘅習慣咯。但如果我哋停留咗咁樣嘅自潔，離開不義，逃避少年人嘅私慾嘅時候咧，其實後變得好消極。咁咧，其實話說咧，提摩太後書二章呢段經文咧，其實係我青少年團訓嚟嘅，團契嘅團訓嚟嘅。咁所以咧，人到中年咧，再望翻呢段經文，如果我咁樣教導咧，我自己又覺得我唔係好鋸啦。OK， 咁所以我又再嘗試去尋找喎。自潔喺佢嘅原文嘅同源字咧，其實佢串珠咗去約翰福音十五章二節，係解釋到修剪同埋潔淨。就是一段经文，如果你有跟随我们的祷告指引，我们今个星期就是诵读这段的经文。修剪洁净。我估当我们讲话自洁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你做完一个过程之后你就可以放低。如果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就是我觉得它更加能够反映到我们就是那个如何自洁的生命的，就是你离主耶稣说你离开了我，你就不能作什么。呢度系反映到我哋要常常与主连结。所以如果当我哋去真去教导彼此提醒我如何自洁嘅时候，我哋就要学习点样住在耶稣里面。经文里面好具体讲到嘅就系，你们因我讲给你们嘅道已经洁净了，我嘅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若遵守我嘅命令，我就会常在我嘅爱里面。即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段经文更加会提醒我们，不单只是命令或者一些自洁的吩咐，是更加的就是原来我们要常在主里面，常在神的爱里面。如果我们只是遵守命令，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变得很枯干。但如果我们是因为爱而去被吸引的时候呢，你会逐少逐少去亲近神，你会逐少逐少去被神的光去光照。神的道祂本身的本质是非常之活泼。我自己很喜欢一个新普及的译本，祂讲到话神的话是活的，带有能力的，比最锋利的两刃的剑还要锋利，能够剖开灵与魂、关节与骨髓，能够暴露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渴望。原来当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神的道就是让我们 去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其实真的不认识自己，特别当我们可能我们经历过一些很自深深的创伤、一些伤痛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很容易就会觉得 get over， 即是可能我们跳过去啦，即是你都即是就算有不开心你都要顺住去啦，因为生活环境。但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要去感受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自深深处，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相处都要需要被耶稣去医治呢？所以如果我要讲话如何自洁的时候呢，不义法门其实都是天天灵修。咁有啲人会觉得嘅就係天天灵修其实好似即係好老土啦，即係已经我唔知点解唔知呢一代好似已经唔教天天灵修。其实天天灵修如果你觉得係一个副差事，我好相信你应该有啲嘢搞错咗。因为神嘅道係活泼嘅，佢应该係好令你係亲近主应该好亲密。所以其实如果天天灵修令到你係一个副差事嘅时候，你搵我哋，我哋一起去灵修，我哋彼此互相去感染下神嗰份嘅活泼，神嘅道嗰份嘅活泼。如何自洁？人嘅责任，神嘅恩典。其实咧，保罗提醒提摩太，佢作为教会嘅领袖咧，佢一定要站立得稳，但系咧系唔可以靠己力。是啊，的确我哋有时面对危机啊，或者面对难关嘅地，我哋会咬实牙关，自己一定刚强起来，都会撑起佢。但系咧，其实佢更加强调嘅就系要在基督耶稣里边嘅恩典。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特别用了一个很想用文法来跟大家去尝试诠释的经文。大家看到一些界线的字，其实它是动词来的。唯独22节那两个动词成为和预备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其余那些都是主动，是 active voice， 即是被动，是主动，是主动。但是22节成为和预备呢，其实是被动的。是被动的。其实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能够讲得出的，就是原来信徒呢，他浅行自洁离开罪恶的时候呢，是会产生一个果效的。而这个果效就是圣性的果效。圣性不是你躲在家里面独自修行，一直自己在祈祷那些，那些圣性。而是原来当我们去愿意回应就是神的道的时候，我们愿意遵从的时候，它是产生个圣性的果效。而圣性的果效是带来一个结果的，就是合乎主用，神是喜悦你。咁所以有時譬如我諗返即係我都話啦，即係青少年即係去到中年有少少反叛嘅，就回應返當時我哋福音派嘅教會呢啲嘅教導，會唔會其實令到人好即係淨係遵守戒命好吃力，我哋冇咗在基督耶穌裏面嗰份活潑嘅生命呢？你愿唔愿意積極去自潔，成為主所愛嘅器皿呢？跟住我哋要再問嘅就係，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善事你即时想起想起什么呢？我们很容易对号入座，就是就是做一些好的事。昨天就见到一班很可爱的小孩子在那里买棋。我记得就是有一个见到没人跟他买，我就买多一支棋，之后买了两支棋。那是不是善事呢？善事其实如果原文其实是解好，但是呢其实不是你眼中的好，是神怎样是看为好。所以如果在保罗的用词一定是关乎道的。所以如果你看下文呢，那个善事其实用了在3章17节。经文讲到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其实我们就好像戴眼镜一样，我们是要戴天父给我们的眼镜，用天父的审视的眼光来去望人同事，什么为之好，什么为之不好。神如果说是不悦的，我们就要跟从神的不悦。不论世界的价值观告诉你多好都好，我们都要去拒绝。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如果善事是真的跟道有关的时候，我们再问的就是真道怎样去成全呢？保罗是被神所拣选的器皿。其实保罗是在大马色路上跟主耶稣相见。当时主耶稣好像一道大光向他光照，呼召他。当时保罗的反应是惊恐，甚至有短暂的失明。这一次的会遇成为保罗人生中很大的转捩点。从前他很信奉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犹太教，他甚至会去逼迫一些信奉主耶稣的人，因为他觉得这些信奉耶稣的人是会影响他犹太教的圣洁，所以他很积极去逼迫这些人。及至当时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耶稣基督的大光，他就已经不再一样。阿拿尼亚是奉主是差遣要去领扫罗，当时保罗是未改名，所以叫扫罗，去话俾佢听，呢一道大光就是主耶稣亲自向你显现，彰显佢自己，甚至让到保罗当时就是即时被圣灵充满。所以当保罗被拣选成为贵重的器皿的时候，就是要宣扬神的道。在《使徒行传》9章15节讲到话，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其实当我们说是成为主贵重的器皿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大的功用为什么会成为贵重呢？就是因为宣扬神的名。但是使徒保罗很清楚自己，他是能够被拣选，是全是神的恩典。他之所以贵重，是因为神看他为贵重。他怎样 去描述他和神那份关系呢？在哥林多后书4章7节这样说，我们有这宝贝在这瓦器里， 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雅气这个形容词只是出现了两次，都是用在提摩太后书。第一次就是21节，第二次就是在这里。其实雅气本身是用泥土做，是非常之脆弱、很易碎的物料来的。咁所以其实一般都系攞嚟做备战嘅器皿，但系你见到保罗，其实佢喺廿一节佢都讲金器、银器、瓦器，佢冇用金器嚟去形容佢，佢亦都冇用银器嚟形容佢，佢用咗瓦器，因为佢好深知其实佢系相当之不配。但系呢一个嘅瓦器里边，佢承载咗个宝贝。如果我哋跟上文去理解嘅时候，可以系因为基督嘅恩典嘅光放喺里边，或者神。在同在那份恩典的光放在这个瓦器里面的时候呢，就让到这个就算可能人在世界观里面， 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瓦器可能看为卑贱都好，但在神眼中它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可以在君王，可以在外邦人面前去宣扬神的名。所以我们看得到，其实侍奉者本身其实是非常之软弱，特别吓，当我哋睇到嘅就系唔系我哋有咩能力可以为神做啲乜嘢，而系只系因为有嘅宝贝喺我哋生命当中，而能够彰显神嘅能力。所以喺经文嘅下文咧，佢讲述咗一连串嘅，我唔会同大家去一一去细读。但我好想讲嘅就系，其实呢啲嘅经文佢可以反映到嘅就系人嘅本质系咩咧？好软弱，好有限制，我哋会有生。老病死，甚至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那个限制特别更加多。但原来当我们很软弱很卑贱都好，当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不论我们面对患难面对逼迫都好，就好像保罗说，处处受困不被困住，内心困扰却是没有绝望，遭受逼迫却不被撇弃，击倒在地上却不至灭亡。或者去到最后的就是，原来我们生命的定睛，我们顾念的不是地上的，我们顾念的就是神为我们永存的居所，以致我们有一个遥距的盼望。在18世纪有一位英国的宣教士，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是出身非常之卑微，家境也很清贫，在12岁的时候他辍学，於是他要去赚钱，就去帮人家去整鞋，是做一个鞋匠。当他信主之后，他去自己自修拉丁文、希列文、希伯来文，他去研读圣经。在他31岁的时候，他很坚定相信他要将福音传给异教，因为他知道他拥有真理的时候，他很想别人去得着这份的福音。这一位就是克里威廉。其实呢，在他31岁的时候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被人传流下来的，就是要向神求大事，为神作大事。这个大事的字，其实对你来说，在你生命里面什么叫大事呢？但是对克里威廉来说，其实大事就是能够为神做工作，为神传扬福音，就是他生命里面的大事。他在临终的时候，他交代当我离世之后，不要再讲到我是什么什么博士，我们传扬的是救主。甚至在他的墓碑的碑文，他有这样一句，我是一只愚拙的、可怜的、无助的小虫，躺在主的慈爱的膀臂当中。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属神的工人或者属神的仆人，其实他一份的谦卑是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被救赎是全是恩典。很清楚作为主贵重的器皿，我们唯一的生命的动力就是高举耶稣，敬拜耶稣。其实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其中一个的我想达到的目标，就是当我们在将来我们面对很多假教师假教导的时候，我们怎样辨识到对方是假的呢？其实其中一个的就是你看回他那个侍奉的本质，他究竟高举着自己还是高举着人。我们不会敬拜一个器皿的我觉得即譬如提摩太后书里面他很有趣，即六个的工人的特质，是第五个是用了一个器皿。所以其实我们是不会敬拜器皿的，我们会敬拜的就是我们承载主耶稣基督的真光，那份的宝贝。 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身边认识到一些是主贵重的器皿呢？当我跟爸爸传福音的时候，我很记得这个晚上的，我在个厅跟他一起看电视，因为我经常都找机会跟他讲耶稣的嘛。那天我跟他讲关于就是将个福音拆件，就是一些福音我们有不同的内容，那天那晚我是定义要讲罪的 ,ok? 那我跟我爸讲完之后，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讲了什么，不过呢当我爸一如以往呢其实是没有反应，继续盯住个电视机啦。咁我就秒速呢闪咗入房嘅，我记得係。咁呢入到房嘅时候呢，我当时应该未够30岁，所以其实我而家讲係好傻瓜，但我讲返当时嗰番话我仍然记得嘅。我打电话俾我导师，我同佢讲啊，好驚啊，好驚啊，讲咗啦，讲咗啦。係啊，呢个我永远都记得呢句说话。主贵重的器皿，我好多谢当时我导师，其实是很好啦，即是譬如因为有时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其实我们有时会忧恃我们可能放错位置，但是他是不断提醒我们，即是带领我们的时候都要提醒我们同家人传福音。因为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任务或者有很多的享乐，但是你优先次序你有没有排返好呢？咁咧，话说咧，有一次咧，我爸爸佢脚痛咧，入咗医院啦。医生话第二日咧，佢就会出院嘅。咁咧，跟住我又把握机会啦，就揾咗院牧去探佢啦。咁咧，跟住我嗰日放工之后，我问我爸咧，个院牧讲咗咩啦？咁咧，其实我爸讲话，讲到死就好惊啦。咁跟住我爸就放声大哭啦。呢个系我唯一一次见到佢喊嘅。咁其实我只有諗，我唔知道嗰个软木讲咗啲乜嘢，不过好清楚呢个软木就係主所贵重嘅器皿，佢好完整将个福音去宣讲。因为当福音宣讲完整宣讲嘅时候呢，人必须要面对佢生命嘅本相。我多时候呢我哋好怕去提及罪，我哋好怕提及审判，好怕提及死。跟住我哋传讲咗一啲别样嘅福音，就係幸福嘅福音。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对教会那个圣洁也是很危险。所以我自己生命当中里面，我很欣赏这个软木，不过我不记得了他什么名字，我也都不记得了他的样子。因为当我那日之后，我爸爸是清晨五点几，其实心脏病离世那日。但是每一次记回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想起这个软木。这一位是林元德弟兄，他是我们无障碍敬拜一个很重要的成员。其实在当中，他每一次来到我们敬拜当中，他是非常之投入在那个敬拜的。他每一次他都会去到敬拜前台呢，会跟领唱者一起去享受那个诗歌的带领。他不是被带领，他是带领。其实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很高大的。但是他是好像小孩子一样，很享受去敬拜。好多时候呢，我哋会諗嘅就係究竟乜嘢人需要福音呢？我成日听到一句说话，咩贫穷限制想象。但我会觉得嘅有阵时会唔会係知识限制想象呢？我哋会唔会限制咗我哋会觉得有啲人係唔需要福音嘅呢？特殊孩子可能佢听唔明，你唔需要同佢传福音嘅呢？但係呢，喺阿元德嘅妈妈，我好相信嘅就係佢看佢嘅孩子係宝，係贵重嘅。所以其实他都会好想将这份福音带给他。咁喺有一位嘅神学生嘅博士生，佢要做一个研究，咁就揾咗我哋一起啦，去尝试做一个质性嘅研究，就係从旁去观察阿远德一啲嘅生命嘅活节奏啦，反应啦。咁呢其实阿元德佢已经喺佢自己教会里面受洗咗啦。咁有一次呢，佢同佢牧师讲，我成日记住呢句嘢，我有啲啲唔乖，即系当领圣餐时，你嚟到神嘅桌前嘅时候，咁可能孩子话俾牧师听，我有啲啲唔乖。咁其实咧，你反而会好悦纳呢啲孩子。系啊，我唔知道我哋当中岂止有啲啲唔乖。咁但系咧，我相信孩子呢啲孩子好系神俾人类一啲嘅礼物嘅，就系佢会提醒我哋嘅，就系好多时候我哋靠自己嚟到神嘅面前，我哋会知道边啲系可以匿埋，啊边啲可以收埋。但系对呢啲孩子嚟讲，佢好敏锐到神嘅临在，反而系佢带领我哋嘅，就系我哋有冇孩子嗰份嘅单纯，嗰份嘅纯洁。 有一次咧，我加拿大嘅朋友同我分享嘅就係佢嘅孩子唔知六歲嗰時定八歲，佢記唔起。嗰時佢講翻佢有一次喺家中裏邊咧，佢突然之間喊，佢就話咧，其實佢好對唔住天父。咁咧，你知咧，而家依一代孩子通常咩時候會喊咧？就係冇咗 WiFi 啦，或者你唔俾佢玩平板嗰時先會喊。咁咧話說，其實因為應該係主日學老師咧，佢教佢哋嘅就係點樣天父同人，點樣去親近。原來做錯嘢或者罪神係唔喜悅嘅，我哋需要去認錯嘅。咁呢個孩子可能好深受，即係譬如主日學老師嘅教導。所以其實我嗰個朋友其實好肯定佢個仔係六歲或者八歲嗰陣時係決志係重新得救。咁到而家嘅青年人已經十六歲定十八歲㗎啦，但係感恩嘅仲喺教會裏面。但係之後如果佢進入咗社會嘅時候，究竟會變成點咧？我哋唔知道。所以其實主學嘅老師或者你係從事教育嘅時候，其實你有一個好重要嘅位份。因為當孩子一去到十八歲，以前我哋講話十八歲，而家去到十二歲，其實已經可以話唔聽話啦。所以當佢仍然好單純，好似張白紙嘅時候，你願意喺佢生命裏面你寫上啲乜嘢咧？你願意寫上神嘅愛啊，或者教導佢啲乜嘢咧，讓佢銘記於心，擁抱危機嘅侍奉全城。其實在夾縫當中，我們怎樣爭取到自由去傳揚神的道呢？那話說其實在國安法設立之後呢，其實在香港的教會生態環境是現在是急速轉變。是啦，原本我之前是很想繼續講希伯來書的，但我已經轉了去提摩太來書，是急速轉變。在上個星期收到我自己教會寄嚟一封信啦，我哋要去申報我哋嘅會籍轉移，因為我哋冇會發咗一個嘅一啲嘅提醒俾我哋所有嘅姊妹堂，我哋要跟嘅。其中一個就係獨立事件啦，跟住就要去整理個會籍啦。咁所以全香港嘅香港教會，如果佢嘅教會令就係負責任嘅時候，其實喺佢前提案頭佢係有個時間線係一定要去跟嘅。咁所以這個是為什麼要去做呢？因為保護群羊。當逼迫來到的時候，我們有沒有一個警醒的心理，以致我們能夠應變得到，就等同好像走火警一樣。當危機來到的時候，我們可以處變不驚，因為我們知道條山路是怎樣走。所以其實在接下來的9月30日是我們教會計劃日，我哋好想当中你系我哋嘅会友，或者你唔系我哋会友，但系你经常出席我哋教会崇拜嘅，我哋都邀请你嚟到我哋教会嘅话日当中。喺当中里边，其实有班嘅青年嘅同工，佢哋预备咗好好丰富嘅一啲嘅流程，让到我哋一齐去预备，让我哋喺夹缝当中，我哋要争取自由，喺传扬神嘅道。到最後，好想同大家分享我生命當中另一對夫婦，佢係主貴重嘅器皿。依、這個係喺美國嘅，其實裏邊，其實美國裏邊咧，其實那個混亂嗰個逼迫咧，唔係嚟自一啲好似我哋內地而家同胞所面對，佢哋所面對嘅逼迫係心思意念嘅污染。咁咧，其實大家見到這個女仔幅相咧，其實第一幅其實好靚女嘅。但係點解佢會去到即係可能紋身紋到全身都係紋身咧？喺佢嘅眼嘅視覺裏面咧，其實佢遭受到啲乜嘢嘅污染，以至係用咁樣嘅美感嚟去裝扮自己咧。所以其實如果你見到惡者嗰種嘅詭計嘅時候，佢攻擊你嘅心思意念，攻擊你嘅眼睛嘅時候咧，即係唔係攻擊你嘅視覺，即係讓到你嘅價值觀係完全扭曲嘅。所以有啲我哋看為美嘅，但係可能其實佢哋看為係醜惡，甚至好無用。咁呢個其實一定係出於撒旦嗰個混亂嘅攻擊。撒旦嘅別名係叫做撒謊者，係不斷同我哋說謊話。咁到最後同大家講一件又係烏龍嘅事啊！喺我十八歲嘅時候咧，我要離開香港去加拿大讀書啦。咁咧，其實我當時有一個陰謀嘅行動策劃嘅，我就會知道我一去咗加拿大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已經冇網管嘅啦。咁所以咧，當時我都唔知點解十八歲會諗啲咁無聊嘅嘢嘅。我心裏邊咧，其實喺度計劃緊嘅就係我唔要信耶穌咯。我唔要信耶稣，但系咧，即系呢只迷途小羔羊咧，知唔知啊？就我一落机，拿住两件行李入我屋企住低嘅时候咧， 基本上都未坐暖張凳，我對面的鄰居有一對年老的夫婦，他就來敲我門，即係第一就係邀請我哋翻教會啦。咁當時因為其實係冇車啊，因為未學車牌咧，其實即係又即係啦，啲言語又唔通啦，即係你真係又聾又跛又啞又盲嘅時候，你冇得唔救人嘅。咁就又跟咗呢對夫婦翻咗教會啦。咁所以有時諗下，如果18歲可以離開教會嘅時候，嗰陣時會係乜嘢嘅本相咧？我哋唔知道咯。但我呢一份係我其中一個神好大嘅恩典嘅禮物嘅，就係保。身边有好多贵重的器皿，他将人去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祈祷。没有传道怎能听到呢？亲爱主耶稣，求你亲自差遣每一个听见道的人，都让我们成为主所贵重的器皿。我们自知我们不配，即话是我哋多么嘅自洁都好，我哋仍然有一啲隐而未见嘅罪，都求你赦免我哋，洁净我哋，求圣灵去高抹我哋，以致咧我哋活出一个生命系让人都羡慕嘅基督徒嘅生命。喺前路里边，可能我哋有好多嘅难关，好多嘅逼迫，甚至喺自由嘅空间收窄之下，我哋都唔知道点样去自处。求圣灵去高抹我哋教会，让我哋教会继续喺香港里边去做盐做光，亦都去高抹整个全香港城市嘅教会。我哋唔好因为恐惧、因为惧怕而忘记咗主所托付嘅大使命。我哋咁样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